话说曹侯村大善人曹叔良对慧能高妙的佛学见解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当众向慧能跪倒行大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喊，责怪慧能骗得花甲老人给他下跪。随着喊声，房门外闯进一人。
慧能他闻听此言，用目不瞥，见此人身材肥胖，站一绝，员外服胸前袖罩，双荷叶，员外巾在头上，歪歪斜斜，肉杠子粗眉毛，高低两撇，脸上的八麻子堆照好些，关外表知其内，知他姓烈，听我收住古板，慢慢来学。
俗话说，观眉之胆，观眼之心，观面之人，观外表知其内。一看此人言谈举止，就知他自私吝啬，爱财如命。书中暗表，此人是曹溪一带有名的大财主，叫陈亚仙。他虽然最有钱，但也最吝啬，常常能从八粒米中算计出九颗糠来。他虽然有祖上遗留下来的豪宅大院、千顷良田，可他仍然不满足，整天想着钱。要不人咋说呢？贪心是贫穷，知足是富贵啊。就像人家讲那个寓言故事似的，说有一个农夫在山野中挖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金罗汉。这农夫啊，欣喜激动，可后来他又天天忧愁了。他媳妇纳闷问他，说咱们家发了这么大财，你怎么天天不开心呢？他说，嗨，因为那十七座金罗汉我不知在哪，我能开起心来吗？这就是说，富不富有不在钱的多少，而在于他知不知足。这陈亚仙就属于那种不知足的人呐，整天琢磨如何能够赚大钱，凡是赚钱的行业他都不放手，在方圆左右开了几处的饭馆酒楼，天天宰杀生鲜的活物，宰杀大量的山珍海味来迎合众口。多亏那年代呀，没有非典禽流感，要不然他天天宰杀着生鲜活物，两手沾满了鲜血，那非得被传染呢。这几天他饭店顾客少，生意有点淡，他猜想一定是慧能讲佛法讲的，让人们改变了饮食观念，使他不好赚钱。他就想找慧能算账，今天来此等了半天没机会，可下等到曹叔良倚老贵幼这个机会了。他指着慧能大喊，卢慧能，你整天油嘴滑舌，说什么佛佛佛，我问你，什么是佛？见性是佛。性在何处？性在作用，一切时中动用思维，东行西往，穿衣吃饭皆是真心妙用现前。他在胎曰神，处事曰人，在眼观看，在耳听闻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指捉，在足运奔，变现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一微尘，知之者谓之佛性，不识者唤作惊魂。卢慧能，你说佛在何方？在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之中，即心即佛。学佛有什么好处？生可安乐，死可安乐，世界安定，人心安宁。那学佛是不是 都得消极厌世。老人家，佛教是积极的、救世的，并非消极厌世的。佛陀一生49年，到处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，这样能算是消极吗？那为什么有些人剃度出家，修行于深山古刹之中，世事不闻不问？老人家，众生根器千差万别，有喜为功者，有喜修己者，佛法方便，无量无边，隐居潜修也是为将来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做准备。不有先习淡泊，何能无我牺牲？佛教是主张悲智双修的，单有救人救世的慈心，而无真才实学的智慧，还是没有用的。有人心整逆，却不懂得游泳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古来有许多祖师大德的济世情怀，可歌可泣。如今有我朝高僧玄奘大师的入世悲心，更是感天动地。员外怎说佛教逃避现实呢？陈雅仙觉得自己对佛教的误解很羞愧，他的胸中仿佛吹进来大漠的雄风，雪山的冷雨，他的脑海里也仿佛出现一个身影，一个在贞观元年毅然冒险西行的身影，一个在19年后重归故里的身影。是啊，这位沟通中印文化的高僧，西游记小说中的主人公玄奘大师，不仅我们这些后人对他十分的敬仰，就是当时的唐代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没有不尊敬他的。玄奘大师出身书香门第，他的祖父是个国学博士，父亲曾做过知县。他出家后，有人推荐他在长安的一家大寺院做住持，都被他婉言拒绝了。他当时看到国内的佛经很少，而且义理晦涩，不能令人心服，他就发誓要舍命西行，求取佛法，弘化中土，不仅要大量译经，而且还要解决当世佛法上的症结，为祖国文化做一件神圣而伟大的工作。因此在唐太宗贞观元年，他毅然西行，开始了他多彩多姿的求经生活。他走过炎热的沙漠，翻过崇山峻岭，经过九死一生，才到达印度。他在印度学有所成，饱受各国国王的礼待，大家为了争他去讲经，不惜大动干戈。可以说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就，可是他却决定要回国。当时他对他的师父戒贤大师所说的话，1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听了还是非常感动。他说，师父，我来此求学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和才学，如果仅仅为了这些，我就不必冒着生命的危险了。如今我已在贵国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应该回国去传道，解救苦难中的同胞。如果我久留不归，我就对不起苦难中的同胞了。这是何等的胸襟，何等的抱负，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中国哲学史话一书对玄奘大师有着这么一段评语，说这一代的高僧，一半生涯在求经，一半生涯在译经，他有着游历家多姿的生活，有着宗教家殉道的精神，有着思想家救世的热情。他为了佛教，为了中国文化，为了世界人类，贡献了他的一生，如今已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。他手中的笔掉落了，他的那颗心停止跳动了，但是他在沙漠中印下的足迹却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里，他一手翻译的千卷经书也永留在中国文化的宝库内。诸位，玄奘大师的精神正是佛教的根本精神，所以佛教并非消极厌世。陈亚仙听了慧能的解答，非常羞愧。卢行者，老朽对佛教的误解真是愚昧，原来学佛是如此之好，可惜老朽无暇学法，老朽只要心好就行了。 老人家，你天天杀众生的生命，吃众生的血肉，凡天下所说的凶心、惨心、毒心、恶心，有哪一样比这更凶惨、更毒恶的？请问您的好心在哪里？陈雅仙一听，惊得目瞪口呆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，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雅仙了。心的话，这卢行者也太神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天天杀生害命、吃血肉呢？难道他真是佛菩萨转世？陈雅仙想到这里，心中一惊，扑通一下给慧能跪下了。其实不是慧能神，而是他身体当中畜生气味太浓了。人常吃畜生的肉，就等于是把畜类的气血移植到自己的体内，不吃肉的人能够感受到。大家知道，凡饮食进入胃中，经过胃的初步消化，再由脾再进一步消化并吸收其营养成分，所剩的渣子和无用的液体就下移大小肠，最后排出体外。由脾吸收的水谷精华，一部分滋培脏腑的需求，一部分通过经脉运送至全身而增长肌肉。这样如果是长期吃猪狗牛羊、鹅鸭鱼鳖等动物肉的人，他全身的细胞就都变成了猪狗牛羊、鹅鸭鱼鳖等动物的混合体了。他脸上的气色、说话的气息、身体的气味都容易被吃素的人感受到。陈亚仙不知此理，心中惊疑，急忙跪倒在地求慧能给他拿主意。曹叔良磕头，他生气，自己却跪拜慧能如鸡千碎米。
陈亚仙心中惊疑，跪哀哀陈磕响头求慧能指点迷津。多年来杀生无数，太残忍，水陆空多少生命，血肉淋。现如今舍身处地，扪心问恨，是想想谁肯将刀割自身。我只为赚银钱，如此心狠，害得那无数众生怨难伸。
陈亚仙对自己杀生之罪真后悔了，慧能急忙把他扶起。老人家，过去已成过去，您不要再记挂心里。昨日种种昨日死，今日种种今日生，人只要一息尚存，滔天大罪都有悔改之机呀。您只要保持当下的善念，以爱心来爱护自然环境，自然环境一定会以善念来回报您的。您不要把此事挂在心上，以免伤了身体。陈亚仙听后打消了顾虑，从此他的酒店不再杀生，他的确是很有善根。其实那些专门宰杀生鲜活物的酒家饭店，把活生生的鱼鳖虾蟹推到沸水中去煮，或者是生吞活剥，真是让人目不忍睹啊。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曾经对这些人说，说你们杀害这些众生，他力量敌不过你们，又身体微小低劣不能作声，才任由你们宰杀。如果他的力量能敌过你们，定当如虎豹生吞了你们。如果他能出声的话，他鸣冤嚎叫的酸楚之声当震动大千世界，他要是有能力报仇的话，绝不会放过你们。 莲池大师的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希望大家好好琢磨琢磨。其实人的确是很残忍呐、啊，虎豹虽凶，只能伤害到陆地上的物命，它害不着空中的；黑鱼水獭虽猛，它也只能伤到水里的物类，伤不到陆地上的。人的本领可就大了，无论是空中的、水中的、林陆田野中的，没有一处不能捕杀。天上飞的、带膀的，除了飞机咬不动，啥都敢造；地下有的带腿的，除了桌子板凳它嚼不了，剩下啥都敢嚼；水里游的、带鳞的，除了龙子龙孙它找不着抓不到，剩下啥都跑不掉，简直是吃尽陆海空三军。所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威胁危害远远超过其他动物，这陈亚仙知错能改的确值得赞叹。慧能刚刚点醒陈亚仙，就有其他乡民上前提出疑难：卢行者，都说学佛能解除人生痛苦，可我们学佛多年为什么不快乐？望行者解说。